好，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的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98篇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一篇诗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。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，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啊！我们来看这些。好，第一节说这一篇呢是要用来歌唱的诗篇啊，所以你知道它不长啊，它不长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唱起来比较容易，因为它本身就不长啊，一共有差不多10节啊，它不长，但是呢就是谱上谱子可以去唱啊，在那时候是去唱的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啊，注意这个词啊。所以呢，是当你知道这个唱新歌，圣经当中提到这个新歌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两个问题：第一个是什么样人可以唱新歌，他唱上帝悦纳；另外一个，新歌的内容是什么？啊，我们之前讲过很多，我们这次呢再来看一下。嗯，就说首先呢，你看整个诗篇也好，你看整个圣经。能够学会能够唱新歌的人一定是什么艺人，一定是在主里边去真心侍奉真心奉献的这样的人，真心盼望主盼望得救，而且是罪得赦免脱离罪恶的人。所以说你看诗篇三层面艺人呐、啊，你欢呼赞美正直人啊怎么样，他们是什么唱新歌，唱的是什么耶和华的言语，正直的言语啊。你看整个诗篇唱新歌唱新歌唱新歌是吧，唱新歌，新歌的内容就是赞美上帝的伟大救恩啊，你往上点，往上点，往上，往上看。你看这个新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节什么？他行过的奇妙的事，他的手和他的圣臂施的什么事情的救恩？他的救恩，他为了拯救他的子民呢，在外邦人面前显出的这种能力和公义，然后他发的慈爱，他的这个福音直到地极，这都是怎么？这都是新歌的内容。所以说，新歌呢，既可以说我们呢，平常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向上帝的赞美。啊，口唱心和赞美主是吧，用诗歌灵歌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出去做见证传福音，传福音的内容呢就是福音，上帝的信歌，上帝的救恩，以及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这个神奇奇事，那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去传道啊。然后呢在启示录当中你会发现啊，得救的144000，除了这些人没人能学会这个什么新歌，真是什么已经脱离罪恶的，已经罪得赦免的，口中没有虚谎，没有瑕疵，啊，是真正的属于上帝的。所以说，新歌只有那些真正得救的，已经洁净的，是真心爱主的，真心就是在主里面去征战，啊，去摆上，去奉献，去传道，去侍奉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教会呢，他才配唱这个新歌，啊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去传道。不是所有人都配为主做见证，有的人不配，只有真正在主里面奉献的真正的全心的去侍奉的人，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主里面受苦殷勤传道殷勤做见证的人，这样的教会才配得去唱新歌。新歌呢就是向万国传扬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啊！你再看这个诗篇40篇，新歌是什么？赞美我们神的话啊！大卫唱就怎么把他上帝把他怎么救出来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诗篇144篇，新歌，啊，拯救君王，拯救大卫，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是不是？启示录第5章，唱新歌，讲到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，流了宝血，然后我们成为国民，成为祭司。所以说，总体来说，新歌呢就是赞美神的伟大救恩的内容，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赦罪的福音。后边说，因为他行了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他神圣的臂膀为他施行了拯救。我们看，其实你看，从古时候起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上帝怎么用神迹奇事，是吧？还有以色列人，你看这个摩西五经里边的，像约书亚记啊，像这个士师记啊，像撒母耳记啊，你包括列王记上列王记下，很多时候上帝为他的子民。打碎了这个外邦的全军，打碎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实行了拯救，这些都记在圣经当中，今天仍然有， 这些年啊，教会在传道的时候，上帝通过教会，通过教会的传道帮助我们，在外邦人面前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，就是为了显出他的名，对不对？上帝伸手在埃及显奇事，然后埃及人被迫让以色列人出来，是吧？出埃及34章，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行的。你们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们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情。这些年，我们周围这些外邦人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，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一间教会如果是真的，就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。然后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是吧？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，主借着使徒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见证使徒所传的真道。这里就是唱新歌啊，就是唱新歌。第二节，耶和华使人知道他的救恩，向外邦人啊，向列邦人的眼睛显出他的公义。上帝的这个右手和他的圣臂为什么行神迹，就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见证我们教会所传的救恩，在列邦人面前显出神的公义。公义这个词谁都会用，大家注意哈啊，这个国家说自己公义，那个民族说自己公义，人对各种公义的定义是不同的，但是所有的公义都是假的，只有一种公义，就是上帝的公义，就是教会的公义。所以说，所以说你看这里，一方面呢，上帝的神迹是为了见证他儿子的福音真理，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另一方面，你看无论是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古时的时候，还是新约，还是现在，当我们教会，我们这属于上帝的人遭遇不公义的时候，上帝就会让外邦人知道什么叫公义。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不是你们这些人说了算的，也不是那些假冒片，是上帝的圣经。上帝的公义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公义啊。你看这一篇尤其讲公义，以公义作为开头，以公平公义作为结束，是吧？开头上上帝公平公，后来说他要再来审判全地，他按什么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上帝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，借着神的启示显出他的公义，并且以他所教导的圣经的公义为凭据，宣告他再来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审判。这就是整个98篇。你看从开头到后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公义。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这个层面来讲是公义的福音，没有假冒为善，没有和稀泥的道理。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，这个就是不对。上帝就让以色列埃及人尝尝什么叫公义啊，对吧？教会里边更要有公义，教会里边应该是那些传道的、奉献的、那些真正为主摆上的、不作恶的人，他得到喜乐和安慰，而不是说教会里边有恶人作恶，有恶人做搅屎，然后压迫其他人、奴役其他人，然后有人说哎呀要忍耐要包容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说神会为属于他的人讨回公义，从古到今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整个这个第九篇也告诉我们，福音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到耶稣再来，其中贯穿的是属于上帝符合圣经的公义，尤其是在教会内部更要有公义啊。第三点，他纪念了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和信实，地的所有的尽头都看见了我们神的救恩，还是有救恩，还是慈爱信实啊。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神迹，他为他的民所行的这些事情，其实是基于他的慈爱。第一呢，包含着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另外一方面也包含着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和赦免。以色列在埃及被奴役400年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他们给埃及人行淫，在十日记当中，在撒母耳记当中，在列王记当中，当选民犯罪的时候被交在外邦人手中，但是因为神有慈爱，当选民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们。所以说这里谈到的爱 赦罪、饶恕，就是基于上帝的慈爱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，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，你犯一个罪就会死啊。同时呢，这所有的一切也是基于对亚伯拉罕、对所有列祖的应允，就是上帝不会忘掉他给我们说的话。人有时候给你画饼，到时候不认了；人有时候给你许诺，到时候他说的我没说过这句话，但上帝绝对不会啊。他向选民所行的神迹，就是证明他没有忘了这些。他向选民所行的这些神迹，他也会让周围的列国、世上的万民，甚至外邦人，甚至住在地极的人都看见，对吧？他发明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面前怎么样显出公义？所以说，你看这里哈，另外这里也讲到整个圣经的中心，也是这一篇的中心。神的慈爱也好，上帝的赦罪的救恩，圣经的应许也好，最终都应验在谁身上？都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啊，对吧？地极都要看到嘛，这不说耶稣说天上天下全民赐给我，你们到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传道直到地极，是吧？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到地极，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要传道直到地极啊，传道直到地极。我们看四到六节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要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这段很明显好像是一个新的时期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是谁听到耶稣的名都欢呼，有的人听到耶稣的名听到福音还恨呢。而且在这里很明显，大君王耶和华做王了啊，做王了。你要知道这是指什么。第四节，全地要向耶和华欢呼，发呼什么呼喊和歌颂，用琴是吧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，用号筒和角的声音，这打胜仗了，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。这里呢讲到整个世界全地所有的人对主欢呼，这肯定是将来，肯定是指的得救的人，肯定是将来新天新地当中的场景，因为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欢呼啊，只有真正信的人，只有当一切都解决的时候，真正的圣徒他才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神啊。你看这个唱新歌的时候都是这样是吧，你看启示录当中这些经文是吧，都是新歌。海和住在其中的都要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里中也要发声，愿河流拍掌啊，愿诸山一起欢呼，这些都是指人的啊，因为他来了，知道吧？他来了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审判全地。你注意第九节啊，第一个他来了，谁来了？基督来了。再一个，基督在耶和华在父神面前要审判全地，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？交给这位要来的耶稣，对吧？基督来了，你看96篇、98篇是吧？还有历代志上16篇都是，你看他要来怎么样？他要来审是吧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父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，子要在父神面前按照公义审判万民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，叫人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，是吧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，因为他是人子，赐给他审判的权柄。到那时候，你看，是吧？你们不要稀奇，时候将到，凡住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要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那位基督要再来，在父神面前审判万民啊，往上点，他必按照公义审判世界，按照正直审判万民。注意这两个字哈，公义正直，注意哈，公义正直。词呢，也是今天你在世界上听的最多的。我告诉你，即使是邪恶的民族、邪恶的种类，或者是邪恶的掌权者，他也会把公平、公义挂在嘴边，因为这两个词最具有迷惑性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圣经说的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？无论外邦人怎么讲什么社会公益、这公益、那公益，是吧？什么种族平权，怎么着，你始终脑子里边有个弦。我要相信的是圣经所说的公义啊，第一个词公义啊， 这个词啊，
就是这个词啊，这个词指的是正确、合理、有正当的理由。还有一个意思是宣告为义，就是称义的意思，指的是按照圣经真理去判断，是吧？利未记十九章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啊，你看教练的邻舍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施行公义，不可行不义，在此秤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按公道天平，公道砝码，公道斗升，公道秤。在教会里边，所有的人他的标准跟你一样，你不能假冒伪善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申命记第一章，审判要按公义判断，是吧？申命记十六章，追求至公至义啊，就是两个公义的意思。申命记二十五章，你要对准公平的砝码，公平的斗升。诗篇九篇，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是吧？按公义审判是公义，按公义。上帝在今世按公义审判教会的事情，在将来按他的公义审判教会和整个世界。第二次是政治，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啊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平坦不弯曲的意思。你会知道世界上很多道理都是弯曲的，有些基督徒是弯曲的，但是圣经的道理是正直。你别耍刀，你不要曲解圣经，你不要给自己的罪恶找理由，你要正直平坦的去做啊，按公正审。这里一个公正，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直，是吧？你看到了所见的这些必按正直审判，是吧？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，王有能力携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实行公平和公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个真正信徒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我能够感受到，其实一个真正信徒的人，你别管他真理懂多少，就是一个小孩，就像在教会有的时候看到不公义的，他会有一种公正，他不是按自己的利益为喜欢，他只是按照公正去说，这个公正。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公义又公正的人，在世界上他是盛开的，他在那些假冒伪善的假教会的假基督徒当中他也吃不开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传道有时候受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公正，所以他们会接受你。那在主毫无虚谎，毫无弯曲啊！以上这两点就是末日审判的标准，符合圣经的正直的不弯曲的这种标准。新的人都要一生在教会当中，注意哈，是在教会当中，不是在社会上，不让求社会公，因为我们管人事，审判外人不管我们事，要在教内追求上帝的公平、公义、正直，这就是神在末日审判的标准和依据。首先意味着你必须来到教会，你必须是信的，否则你没有环境，没有合场去施行，往上去行这些公义，对吧？你上善会行的，我们上帝不记得啊。所以说那些在教内不公不义、不正直、假冒伪善、作恶或心念的人，他不能进入新天新地。从前的时候觉得在社会上正直吃亏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主，你真正有主，你公义正直，你在教会能活，你在世界上上帝也能养活你。我们信的时候就不需要弯曲的再活下去，为什么还要弯曲呢？有的人说，哎，圣经的话不能全信，全信就死了，不可能，那是你没有上帝啊。所以说你看上帝从起初的时候，在这一篇上，你看九十八篇一个起初的时候说公平公义，其实幕后就说公平正直。所以说起初的时候福音就是按照公义公平去传播，到末日的时候审判也会按照公平公义。你作为基督徒，你属天的子民，你不可能看起来比外邦人更恶心、更猥琐、更虚假，对不对？那证明你可能是信错了，你要不你就是根本不属上帝嘛，对吧？耶和华发明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面前显出公义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跟外邦人结交的时候，那些外邦人有时候算计我们，上帝让他尝尝公义的滋味，即便你不信，也让你知道天国的权能。但一个教会当他失去了公平公义的时候，他就在神那里没有神迹和权能啊。所以说，哎，往上去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
所以说这一篇你会看到哈，
来我看，
我们来看这里，好，在这儿，这个诗篇九十八篇哈，第一节前面的时候，第二节什么，就是上帝在整个世界显出他的公义，为他的教会显出公义，然后到末后的时候叫什么，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政治审判万民，其中中心是基督。但是从头到尾要告诉我们一个事，我们在世活着，在主面前要正直。你真正属于上帝，你不需要这么的稳固信仰，因为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神迹。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把这些公平正直带给这个世界，因为整个世界的人他也渴望真正的公平公义，那么我们靠主带给他们的就是真正的公平，是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公平公义，这个在世界上是没有，只有在他真正的教会当中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